们这一班上课喽。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 Yeah， 本周非常精彩哦，本周为大家预备了即将在2月份要迎来的学测考试考前特讲专题。没有错，我们请到了三位非常厉害的讲师来为我们在高三的这些可爱的高中生们即将面临他们人生第一场的大学的考试。那在考前除了非常用力的啃书念书之外呢，当然还有很多部分是需要预备的，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进入那个战备的状态。所以今天特别针对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政大企研所毕业的学长来跟大家分享时间管理的部分。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邀请高一大的药学系毕业的药师来跟我们分享饮食啊、生活均衡啊、生活饮食均衡啊等等的，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进入一个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影响到考试时候的发挥。那最后呢，在第三阶段我们会聆听到的是台大心理系毕业的一个大学长，他来跟我们谈谈情绪管理的部分，对吧？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的实力在考前准备很多，但在往往会因为自己很紧张呢，或者是自己恐惧感呢，影响到你的发挥，你的正常的发挥。所以在第三阶段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学长来跟我们分享情绪管理的部分，希望今天的一个小时里面大家会很有收获哦。好的，那我们就来听第一段的节目吧， Go。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三个非常厉害的讲师，对，他们厉害在哪里呢？诶，等一下就告诉大家，相信大家都一定准备得很充足了吧。怎么有人面露难色？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你预备还不够的话，诶，今天就是一次到位的时候啦。那我们等一下来培养个默契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讲师，所以我们等一下帮他们加加油好不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用我们要欢迎讲师的时候，我们就用拍手，我们就讲说欢迎欢迎老师，老师我爱你，这样会不会很难？会很幼稚吗？应该还好啊。好，我们来彩排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欢迎欢迎老师，老师我爱你。好，那他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刚刚说拜拜，所以我们会说谢谢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然后他们就会很安心的觉得自己做一场还不错的讲座。他们都没有在现场，所以没关系啊。好，那今天有三个讲师嘛，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吗？学测考前决战。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第一个讲师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吗？没有错，就是时间管理。一天真的如同一年一般的，你好好使用它，真的一天可以当一年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拍手，然后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大家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吗？欢迎欢迎老师，老师我爱你，一二三，欢迎欢迎老师啊，让他出来为止。让我们欢迎他，掌声。他是政大企研所毕业的讲师，哎，拍手。对啊，所以他常常跟很多学弟妹，尤其是高三的学弟妹，会分享很多时间管理的部分。
好，大家好，好，帮我切回我的 PPT， 谢谢。好，那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时间管理的部分。好，那时间管理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主题，怎么讲呢？针对对象的不同，其实他讲的的方向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因为是考生嘛，那考生的话，我们就针对考试的部分，我们来去聊一聊考前的时间管理。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预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时候考试这种东西，不知道大家考前会不会觉得很像有一个什么精神时光屋。诶，大家知道什么是精神时光屋吗？天啊，我们真的太有那种代沟了。对，精神时光是以前七龙珠，对，七龙珠他以前那个，你如果有看过的话，对，那是有点老的卡通了。就是那个，好，我先介绍一下精神时光屋这个东西是什么。 以前那个主角嘛，他有时候打王打怪，然后有时候他发现那个怪的等级太高的时候，他无法战胜他的时候，他就会躲进那个精神时光屋。那这个精神时光屋很好用，他怎么很好用呢？他外面的一天等于他里面的十年，大概这种意思。所以呢，你就可以在里面修炼，然后呢，你过个五天，你就变得非常的强这样。对，所以这就是精神时光屋的由来。对，那有时候考试前是不是就觉得，哦，我好想要一个精神时光屋，我有21天，我等于210年，我应该可以读到，可以滚瓜烂熟。可是呢，到底呢，如果今天好真的大家有这样的东西啊，当然不可能有嘛，所以这当然是如果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东西，大家觉得再给各位多少时间，各位会觉得，哦，我也很有信心，也准备这次考试，一年重考，还是三个月，还是五个月？嗯，当然我们面对时间越来越赶的时候，其实都会一直想嘛，啊，我有更多时间就好啦，我都读不完啊，反正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就好，我们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好啊，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这是真实案例哦，那甚至有些人应该都认识他们。嗯，对，那这两个人呢是我亲就是我认识的学弟这样子啊。那第一个同学呢，他很特别。那他是怎样很特别呢？他学测其实他没有考好，那我现在大家要准备学测的时候，学测没考好有点怪。可是他真的学测没有考好，他学测，可是他的没有考好其实也还 OK 啊，就是50几分这样子，50几，对。那可是他的目标远大，他非常想要考到更好的校系，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痛定思痛，他准备觉得说我要考指考，然后呢他就开始闭关。那你想从学测到指考大概多久？三个月吧。差不多2到3个月，然后呢他就开始痛定思痛准备指考。他在2到3个月你知道吗，他从58、59几分，然后呢他冲到台大电机系。那另外一个例子呢，也是我认识的一个学弟，他呢他非常的认真，他觉得他第一次没有考好，他指考失利了，不，他学测失利了，他在参加的指考还是失利了，他想说啊没关系，我再来一年。结果他又再读了一年，那因为他父母叫他去重考班嘛，他就重考再读了一年。结果呢大家觉得，哦，反正多一年应该也可以很好吧，结果没有，他最后还是 只去到可能算私立的中后段。那这个东西要说明什么呢？其实时间长或短这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时间其实不是问题，如何去做才是问题，对啊。那这是我今天第一个主题，为什么要先提这个呢？因为我们如果在提很多很多的 paper 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啊，我现在时间不够啊，啊，我应该没机会啦。如果大家都带着这种想法的话，那其实学再提再多的方法，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啦，因为我们从心态上就放弃了。那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准备这种考试，然后在很短时间内怎么准备起来的。那待会我会跟大家讲说，就是读书其实你要有一个目标啦。如果你一开始没有一个目标，然后你不会知道说你应该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所以一开始我知道我自己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就带一个心态，今天我读过的东西我一定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回来复习它了。所以你一定要先想说，今天我看完哦，我不懂的东西我就立刻弄懂，我不会想说啊，今天这个东西没关系啦，数学是我的弱科，我以后再来面对它，你没有以后这件事情。对，所以呢今天那个时候我就是非常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我就要把我所面对的东西给解决掉。第二个我会去计算，比方说当时我只有补一科经济学，那统计是我自己读的，那你要知道其实从初统读到高统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对，可是我还是会去算，比方说一本700题的题库，那我只有4个月时间，我平均一天要写几题我才有办法写完2遍以上。这我会去计算，因为一遍基本上你不会记到什么东西，所以我通常是计算2遍，然后我会去抓，那我每天大概要 handle 的范围是什么，那我要用哪些时间，那因为你有这种大目标以后，你就可以去想，好，那我这100，假设我一天要做30题，我这30题我要在什么时间把它做完，你才有办法去定更细的目标。那我就是在这样子执行，那基本上人会懒啦，你不要想说啊，能哥这样讲一讲好像自己就是非常的强，然后就是一定可以执行，没有，其实你也是偶尔要命令一下自己，自己很懒的时候不行，我现在就是要振作一下，所以其实也是这样命令自己起来的，其实真的蛮神奇的。那后来我考这个的时候，我台大政大我报的4所有3所初试都有过，就是笔试都有过，而且还非常高分，就是还蛮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准备学测的部分。那我想讲的是我的英文数学怎么在短时间内冲起来的部分。如果现在准备学测，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下未来你们到底想要考什么科系，因为那个重点会有点不太一样。像我的话，我要的系一定要到英文数学这两科，所以其实我非常重要的是这两科。那这两科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开始很努力的读了，可是都没有一个起色。所以呢，我就非常努力的调整了我的方式。如果大家读书读到一个瓶颈，不要一边是死读书，然后催眠自己说啊，我这样没有问题。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换方法。我自己准备状况不太 OK 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稍微调整一下读书方法。那比方说，我就开始每天写模拟考题啊，或我开始不断的用例句来背单字啊，等等的。那后来其实我觉得蛮神奇，就是我在蛮短的时间内，英文跟数学这两科其实有冲到我的目标。那因为英文数学满级的关系，我们那一届，因为学测是筛选嘛，所以那一届我就直接进面试。那我面试蛮高分，我就直接上了。所以呢，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时间管理有几个 people 啦，那帮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你们要先定下目标，阶段性的去做。你们的目标自己应该最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最理想的科系，然后自己应该要达到的几分。那你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说。那当然，如果今天在北模之前讲这句话，跟现在讲这句话的意义有点不太一样。怎么在这个阶段去好好的把我有问题的科目重新的复习？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觉得啊，我还是觉得有点茫然，这个可以再去跟那个哥哥姐姐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来去做讨论的。大家一定要有目标，然后要知道每天要该做些什么，这个自己的时间才不会就这样子一直浪费掉。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零碎的时间，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使用。基本上我应考的时候，我这个时间我一定会拿来读书。这种零碎时间就是让你的脑不断的去充实你自己的时间。那像我以前准备数学的时候，我也是在早上，那我自己早上会起来祷告，祷告完大概到上学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会拿来算模拟考题。那我会逼自己，比方说各位一般那种学测的时间是100分钟嘛，我会要自己60分钟把那份考题写完。用这种方式训练自己。然后在这段期间，大家要反复去做，反复的让自己去接触，不管是考试啊或者是读书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体质。大家会觉得哦，我现在很难静下心来，我现在还觉得哦，有时候写一写我就觉得很紧张什么的。那是因为大家还有点生疏。那其实这段期间一定要让自己养成一定的体质，包括良好的生活作息，其实这段期间也非常重要。其实21天你几乎就会决定你考试当时的状态了，所以现在要不断的把你现在的体质调整到可能跟你考试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的状态。那这就是在每天之中不断的去调整它，然后千万不要熬夜。再第四个秘诀就是我自己的小佩服啦，就是我会透过祷告呢得到一天天一丝丝的暑天灵感。那比方说呢，我的英文为什么会15积分，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以前我的英文选择跟填充这个部分我还 OK， 就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几乎没有办法拿到15积分，原因在作文。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蛮神奇的。怎么样神奇呢？那个时候我们来到一位英文老师，然后他会要求我们背范文，我就排列组合，我大概把我背了10个范文，然后做一个排列组合，然后稍微把名字换一下，什么原本是 Mary， 我换一个什么 Jack 之类的。那最重要的呢，大家都知道啊，你那边讲的东西我其实都知道，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每天回到家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同学在赖我一个很好笑的贴图，我应该要回他一下。大家都说这是礼尚往来。现在大家开始有智慧型手机以后，这诱惑非常的多，所以要怎么得胜它呢？好啦，如果大家如果觉得意志力真的是非常难以突破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有一个 APP 它很好玩，它叫做 Self Control， 然后 For Study。我今天9点到10点我要读书，你就设那段期间，然后呢你就按，然后就可以调，比方说什么 LINE 不可以用，然后什么 FB 不能用，你就稍微设定一下。然后呢你去点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叉叉的画面还是什么的画面，然后你就不能动它。可是它非常可以有效的制止旁边这种状况，那什么你有人看文了吗，有人按赞了吗，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觉得说啊自己真的没办法克制自己的话，就可以下载看看。那我不是帮他打广告啦，只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好啦，那再帮最后就是很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一下21天我可以做些什么。那基本上大家现在要赶快拟定最后考前冲刺的计划了。那其实现在呢，比起一直去翻课本，大家开始练习考试的那种感觉，所以开始进行反复的模拟考，然后让自己开始要习惯这种压力，然后要调整这种节奏。那有些人会觉得啊，那我在这段期间我要怎么去复习？那基本上呢，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把每一本课本拿出来看嘛，那种效果也不大，所以要开始透过反复练习这个过程中去找出一些自己的弱点单元，然后进行重点式的复习。那最后最重要的呢，其实也是跟待会的讲师们有关的，就是你们要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哦，因为其实考试这种东西，自己的反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占很大的影响，所以调整作息，使自己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应战。哦，那这大概就是帮大家最后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整理，对啊，那最后呢，就很希望大家，对不对？就是能够追分成功啊，那希望能够这个考到很好的校系。好，那我就分享得到别人，谢谢。
掌声。好，让我们用拍手的方式，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
我们的这一班就在RGO。
欢迎回到 LGO Radio。 我们这班这个节目在刚刚听完了我们的时间管理法则之后呢，接下来当然是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的作息，还有我们的饮食的控制，这都非常重要哦。所以接下来高一大药学系毕业的这位讲师呢，就来跟我们谈谈如何在考前的时候调配好你的身体状态到最佳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下一位讲师呢，对，然后他是高雄医学大学药学系毕业的，然后现任是药师的身份，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饮食管理还有生活的作息，让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他。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有关生活饮食的部分。大家现在应该每天都很紧张吧？有吗？因为有读不完的书啊，然后还有考不完的事啊，对不对？请跟，所以呢，我们现在剩下唯一可以放松的时间就是吃饭的时间嘛，对不对？吃饭的时间，对不对？所以那我们想要吃饭呢，是不是就很想好好的享受一顿，享受那一餐之后得到力量，然后再继续读书，应该都是这样吧，对不对？但是现实当中是这样吗？通常呢，吃完饭都发生什么事情呢？开始啊，好累啊，想睡觉，昏沉。对不对？那如果有些肠胃比较不好，可能吃到不好的东西之后就开始觉得肚子不太舒服，有一点就是胀气啊，或者什么之类。对啊，所以我们原本很希望吃完饭可以就得到力量，然后好好读书。但是如果我们吃错东西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去读书。那现在剩下21天，如果这件事情反复的发生的话，叫我们读书的时间是不是就会就是被夺走了？对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我们要吃什么东西才可以让我们在读书的时间呢头脑很清楚，然后不会昏沉，大家有没有很想要知道？对啊，那大家今天呢会很核心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些大原则还有方向，所以呢大家在抓住这些观念呢，在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很简单的来去选择就对我们来说是好的食物。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主题吧。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天然的食物。对，天然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加工过的东西，就是你吃它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得出它原本的样子。对啊，就每个食物呢，其实从里到外啊，每一个部分它都有不同的营养素，所以呢，我们最好呢，就是可以吃一个完整的食物，然后它就可以摄取到不同的营养素。好，再来就是要吃，再来吃要吃土里长出来的。 土里长出来的食物。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富含丰富的营养素，植物营养素。那植物营养素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在植物当中的一些化学物质。那这些东西原本是植物用来保护自己免于外面攻击的这些成分，但是科学家研究呢，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人体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然后可以抗发炎啊，然后可以抗癌，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多吃土里长出来的食物，再来的话又吃当季跟当地的蔬菜跟水果。对啊，因为当季就是顶上，就是在当季的时候的那些蔬菜水果呢，它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对啊，然后而且我们随手都可以拿到，所以很新鲜，然后因为量产嘛，所以它可以很便宜，所以大家记得要吃当季的食物哦。再来呢，大家要有彩虹饮食的概念。彩虹饮食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颜色都要吃，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颜色的食物嘛，那它不是只是漂亮而已，每一种颜色其实它含有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吃自助餐啦，记得要挑不同颜色的东西来吃，这样就可以摄取到完整的营养。嗯，再来的话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就是六大类的食物大家也都要均衡的摄取。所以呢，以上这些呢都要大家就是要就是按照这些步骤来去选择食物就可以了。那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GI 值，有关 GI 值的部分大家有听过吗？
没有。
对， GI 值的话它叫做升糖指数，简单的来说它就是这个东西吃进去呢会让我们血糖升高的一个数值。那这个东西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有点重要。那高 GI 的食物像是西瓜啊、蛋糕啊、巧克力这些东西，一旦吃进去之后呢，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快速的分解，然后呢就会让我们的血糖飙高，然后又再快速的下降。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血糖飙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昏沉，就会开始想睡。所以然后血糖在下降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肚子饿。所以高 GI 的食物会怎么样呢？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呢，你马上就会觉得哦有饱的感觉，但是过了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之后，你就会觉得好饿。所以呢吃了高 GI 的食物，你就会不断不断很想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又吃完之后就觉得很昏沉，想睡觉，然后就是一直反复。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东西呢会让大家有昏沉的感觉这样子，而且不断不断想吃东西就会变胖。好，相反的呢 DGI 的食物是什么呢？ DGI 的食物呢像是谷类啊，或者是豆制品，或者是蔬菜，基本上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天然的食物，土里长出来的食物，通常这些 GI 值都比较低。那这个东西呢吃进去呢会慢慢的在体内分解，所以呢我们的血糖会慢慢的上升，慢慢的下降，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血糖稳定，血糖稳定情绪就会稳定，情绪稳定我们头脑就会清晰。所以这个东西呢 DGI 的食物呢就会让我们很清醒。哦对，就是高 GI 的话会昏沉， DGI 的话就是会清醒。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DGI 有哪些食物哦，是像香菇啊、金针菇、海带、鸡蛋、菠菜就等等这些蔬菜水果类的，通常都是 DGI 的食物。那高 GI 的食物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悉啊？在北车啊很多啊，就甜不辣啊、米血糕啊、贡丸汤啊之类的，就北车基本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呢都是高 GI 的食物，基本上它就是加工过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呢 GI 值都会比较高，那就会让我们有昏沉啊，然后不断很想要吃它的这种冲动。所以大家记得哦，在考试的21天的期间呢尽量少吃这样的东西，可以去自助餐啊，就是选择土里长出来的食物。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加重压力的东西。大家现在压力很大对不对？不要再吃会加重压力的食物。那什么东西会加重压力呢？简单来说就是高糖、高盐、高脂。那我们来看一下高盐类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摄取过多的话就会让我们血糖上升，血压上升，那会怎样呢？就会容易紧张。对，像什么科学面啊，然后香肠、火腿、热狗，诶大家都常吃嘛，卤味啊，就这些东西是高盐分的东西，会让大家容易紧张。再来的话是高糖类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高 GI 的食物，就是会让我们血糖快速的起伏，所以呢会导致大家的情绪不稳定，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而且会影响学习效率。对啊，就是含甜的果汁啊、饮料、饼干、糖果这些东西呢大家要小心哦。再来的话就是高油脂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呢会让我们脑筋变得迟钝，然后会很容易疲倦。所以呢就是冰淇淋啊、汉堡啊、披萨啊， 对，大家就是还有肥肉等等。对，所以这三类的食物呢，都是会让我们身体造成压力，没有办法稳定我们情绪的食物。所以大家记得在21天当中呢，尽量避免这样子的食物。好，那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听完这些东西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没东西可以吃了，对不对？怎么办呢？没得吃了。那如果真的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有没有可以补救的方案？觉得有没有？有有有，哎，给你好不好？来，有补救的方案，跟大家讲一下抗压的补给品，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维他命 C、维他命 B 还有钙镁。那维他命 C 呢，基本上我们在呈现压力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维他命 C 会很大量的消耗，所以我们补充足量的维他命 C 的话，会有抗压的效果。那维他命 B 群呢，就是它是一整群嘛，有 B1、B2、B6、B12， 然后烟碱酸、泛酸等等的这些东西，要一整群一起吃，效果会最好。因为它有互相的协同作用，对啊，然后它很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整个能量代谢啊，然后帮助我们维持脑部啊还有神经的一些正常的一个运作，所以呢可以让自己能够消除疲劳。所以啊，就是有没有觉得吃饱饭真的觉得很饱，或者是肉类吃很多的时候呢，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很累？因为你的 B 群、你的能量都拿去消耗，都拿去代谢那些你刚刚所吃掉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如果再吃一些 B 群的话，可以让自己能够重新的得到能量。对，所以呢维他命 C、 维他命 B 呢，大家可以多吃。那大家不用担心它会过量，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物，所以维生素，所以呢只要就是多喝水的话，这个东西都可以自然的代谢掉。那钙跟镁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蛮重要，有些人很容易紧张，然后觉得睡不好，然后或者是失眠，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钙镁就是2:1是最好的一个比例，那它可以安定神经，然后可以放松大家的肌肉啊，然后可以消除紧张跟焦虑的感觉的。那希望大家平常就可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健康，然后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医生才可以哦。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哦，掌声。谢谢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是我们这一班，我是 Teacher Lin。 Yeah， Teacher Lin 在第三阶段要跟大家介绍这位讲师，就是赫赫有名从台大心理系毕业的一位大学长，他要跟大家分享情绪的管理。真的，情绪管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我们往往预备了很多，结果在最后时间也掌握住了，那身体也调整好了，结果因为情绪太紧张，压力太大，在考试当天或者是考前无法入睡，太焦虑，让你的实力无法发挥。这些风险我们都希望在透过今天这个情绪管理的分享能够把它降到最低。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讲师的分享吧。
好，今天讲那个情绪管理哈，那情绪管在学校是一学期的课，所以今天要花15分钟帮大家介绍，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挑战的，对各位来讲也是蛮挑战的。那之前有接触过相类似的这个课程或是书籍吗？看来是没有，因为接触到的书籍都是课本。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那这小故事会让大家情绪能完全的转变。这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大概4岁5岁，她天真无邪，然后有一天呢，她跑出去看到爸爸的那个汽车擦洗的亮亮亮晶晶的停在门口，她就很开心啊，她说啊，我也来帮爸爸洗车擦车好了。她就从她车库里面拿了菜瓜布、铁刷、她看他妈妈洗锅子都是用那个钢丝刷嘛，菜瓜布，然后就冲出去刷刷刷刷，刷到一半，爸爸回来了，
爸爸你在做什么？
爸爸情绪无法控制，无法控制之下呢，就不但大声斥责，然后体罚之外呢，一气之下，这个拿起他旁身边的这个铁丝啊，把他手绑起来，将要去罚站。因为情绪实在，他那个爸爸的情绪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呢，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叫小朋友在旁边罚站之后，在屋里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就经过四个小时以后，气终于有点消了，所以跟小朋友说：“好吧，你可以那个回去休息了。”结果他把铁丝要解开的时候，他发现因为太生气的关系很用力嘛，他发现两只手都发紫发黑了，所以他吓一跳，赶快送医。送医之后，那个医生说：“不截肢不行。”不截肢不行，所以两只手就因为这样子被截掉了。然后出院之后呢，小女孩很开心的看到爸爸的车又恢复正常，然后说很开心。然后她父亲就对她很抱歉啊，说：“对啊，这个爸爸车总算是这个恢复亮晶晶的状态了。”然后小女生就跟她爸爸说：“那什么，我的手什么时候可以还给我？”好，这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绪如果不能好好的控制或管理的话，它产生的行为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挽救的，永远没办法挽救。当然各位不会那么夸张了，现在所处的环境不会那么夸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在利用你们现在处的这个情绪之下呢，好好的学会情绪管理的话，不只是考试考砸而已，考试考砸还可以再来，人生也不会只有考试这件事情，你未来的可能性方向很多，但是如果你的情绪没有管理好，不是光吃东西就可以帮助你的。好，今天呢大概简单讲这样，那个刚故事没有忘记吧，应该是很难忘，所以希望各位可以记住这个故事，那把它当成你一辈子的借镜，在你的情绪管理上面希望可以有比较好的进展。好，首先今天我们在天使与魔鬼这个部分呢，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情绪，或是情绪相关的一些单字。各位听过 EQ 吗？ EQ 影响你的人际关系，进而会影响你 IQ 的表现，也就是说情绪会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实力准备得很好，可是因为你的情绪没有管理好的话，它的 performance 出不来。那个情绪管理第一点，你要观察自己，你要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情绪，观察自己的表情，甚至我们还要求自己说观察你自己的生理状态，比方说我现在血压心跳过高过快，你要观察自己，学会观察自己，你才知道你现在属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跟平常正常的状况不一样。紧张的原因是什么？你准备不完。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是跟别人比较。紧张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那个生理失调。重点是你后面真正的原因。你考试紧张，为什么？因为你准备不完嘛。那是不是时间管理对你特别有帮助？你紧张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这个作息不正常吗？是你因为你营养不对吗？好，紧张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别人都念完了，我还没念完吗？会不会你这个认知有错误呢？有偏差呢？自己造成自己的紧张呢？当你真正认清之后呢，正确的思考，正确的思考之后，通常这个情绪会慢慢的被你掌握住。所以各位人啊，是理性的动物呢，还是感性的动物呢？当然是兼具啦，我们说左脑右脑负责的不一样嘛，不会有人只有一半的脑。到底情绪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样的经验让你产生这样的情绪？压力，压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他都有，压力过大不好，可是适当的压力会让你前进，对不对？就是适当的压力让碳变成钻石，过大的压力这个就粉碎了，就只能是化石不是钻石。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叫做理情治疗法，就是我刚讲说，你好好观察你的情绪，你现在情绪出来有什么情绪，把它列出来， 有这个紧张啊，有焦虑啊，有害怕啊。那你说啊，这个分不清楚哎，好，没关系，来去查字典，或者是你仔细把你自己的情绪归类，你不用跟别人讲，你不用跟我讲，没关系，你按照你自己的归类哈、哦，你把它归类哦，这个叫做紧张哦，这个叫做焦虑哦，这个叫做害怕，这个叫生气、愤怒什么什么列出来哈，然后一张白纸哦，好，有哪些有什么负面情绪让困扰你，让你读不下书，比方说紧张，紧张的起因是什么？产生这些感觉，产生这个紧张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你在另外一边画一条线，一边写感觉情绪，另外一边写原因，好好的思考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把它列出来。然后这列出来之后呢，其中呢我觉得有蛮大部分是可以被解决的。好，那可以被解决的可行方案是什么呢？现在再换一条线写在下面，这个就是你改变的方案啊，你的行为改变的方案方法。那有一些是不可行的，对不对？诶，那好玩啊，不可行的就是你无法改变的，你无法改变造成情绪嘛，无法改变的原因造成你的情绪，讲难听一点，这些你都不能改变，你干嘛对他产生情绪啊？你就放着他就好啦，你管他干嘛，你就他不应该要影响你，他不应该会影响你，所以你就慢慢练习这样的方式，慢慢练习让你自己产生一些这些想法，慢慢练习。这个方法是可以当下立即处理你情绪的方法，情绪改变影响我们的行为嘛。第一个故事，刚刚那个小故事还记得吗？情绪会影响你的行为，反过来行为会影响你的情绪，你想要管理你的情绪吗？马上立即改变你的行为就好了，马上立即改变你的行为。觉得烦闷吗？大笑三声，真的会有效，真的会有效。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改变你思考模式，改变你思考模式，改变作息方式，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思考模式。多一些正向的思考。我这边特别讲的是说，你的情绪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的情绪是你可以决定的，你决定正向思考你就会开心快乐，你决定负向思考它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负向的情绪，是你可以决定。但是如果它的负向情绪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把它抓住，因为你刚我们已经练习了观察自己的情绪了嘛，我们已经练习了理情治疗法了，对不对？然后再继续练习下去，它情绪一出来你就会抓住，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决定你要继续这样下去，或者是你要往正向方式去思考。你再继续练习的时候，你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最后一点要提是说，圣经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你的内心发出来的。你的内心是什么？就是你的思考、你的情绪、你的想法。那我就讲，就延续我刚刚讲的，你要往正向思考还是负向思考是你自己决定的。好，你自己决定。那其中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免我们抓不住自己的内心，它就是要往这个方向，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方向飞去的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呢，我们宗教的力量呢就发挥出它的功效了齁。你们相信心诚则灵吗？真诚的真心的去做的时候，诶，奇怪，就会顺利，就会比你不真心的时候还顺利。所以有一个比较级啊，不是说你真心去做我凡事顺利，也不太可能会这样。真心的去做的时候，诶，比较顺利。你自己可以去比较看看啊，真的，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个力量，它在导向你哦，向善。当然也有冥冥当中导向你向恶哈，这两股力量在这个认清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像童话故事里面的王子公主过得幸福快乐是可以的。那千万不要忘记，情绪是你选择的，情绪是你决定，是你可以决定、你可以掌握的，好好的管理，好好的善用它。那特别是我刚刚讲说，不管是你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它都是可以被善用、哦、那这方法当然以后再跟各位分享、哦、那希望各位呢好好的 抓住这种紧张又有点不太紧张，应该说紧张又不会太过头的这个感觉呢，然后促使各位呢成为钻石一般的人生。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利用青春 Q&A 的时间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讲座。对，第一个大家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多了，所以时间管理非常的重要。那整理一下刚刚讲师所讲的，读书啊，不是时间多就一定读得好，读书如果没有目标就会失去力量，所以请设定你的读书目标，针对你的弱点单元加强重点复习。而且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备战状态了，所以请大家练习考试的感觉，多多练习做测验卷，然后调整我们生活的节奏，反复去做，让它养成一个考试的体质。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要熬夜，因为我们是白天考试嘛，所以你白天的精神状态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最后讲师也提醒我们要多运动，增加我们的体力跟脑力，才能够应付这样学测这样的两天的考试。所以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的药师有跟我们讲到了读书压力超级大的嘛，对啊，所以如何减少压力，提升脑力、体力、记忆力呢？在饮食生活方面，请少吃一些高 GI 的食物，少吃蛋糕啊、甜食啊、炸类的东西啊，因为吃了高糖高盐，你的血糖就会上升，压力就会加重，就会影响你的读书学习的效率。然后高脂的东西啊，会造成你的脑袋变得迟钝，容易疲倦。所以要吃什么？请多吃天然的蔬菜水果，让五谷均衡。那当然也会可以配合一些抗压的补给品，像是水溶性的维他命 C 还有 B 群。对， B 群一定要一起吃，它才能够互相协调，造成好的效果。然后多喝水，水溶性的维他命 C 还有 B 群是可以透过多喝水让它自然排泄掉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另外讲师也提到了可以钙跟镁的补充2:1的比例，它有安定神经、放松肌肉以及消除焦虑，让你不会失眠。那最后谈到的就是如何舒缓我们的紧张压力的情绪啦。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讲师建议我们马上改变行为。当你觉得你很焦虑、很烦闷、压力很大，不想要再念下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马上大笑三声，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从我们的行为来去改变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尤其是正向的思考，这个是必须透过练习的哦。所以刚刚讲师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情治疗法，当你情绪一出来的时候啊，就练习去抓住你的情绪，然后去分析判断，这个背后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为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自己来决定的哦。没有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再讲三次，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自己决定的，自己的情绪真的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就如同班主任之前给我们的教导一般，负面的想法是毒药，会杀死自己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班的节目，对，希望今天本周的考前特辑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帮助哦。最后呢，就用班主任给大家的一句祝福来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剩下的21天如何使用可以逆转胜呢？不要放弃，时间不是问题，如何去做才是问题。祝福大家可以考上理想的学校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那如果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觉得有任何想要回馈的部分，都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rgo.god21.net， 然后在 live 的选项当中找到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就可以留言给我们啦。那当然也可以在 Facebook 搜寻 RGO Radio， 在下一周当中也有非常精彩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